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接续上次的九章十二节。上次我们谈到神他已经施行了六个灾殃来击打埃及，那我们今天啊，从这个九章十三节来看这第七个灾。那这第七个灾啊，是冰雹。在这一章里头，他特别的强调冰雹这个字啊，因为在这一段里头，他总共用了十四次来强调。那同样的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灾，神仍然是先透过摩西、亚伦啊，他们来对法老警告。那同样的，神透过他的工人向法老来警告、来要求，就是让以色列百姓能够离去，去侍奉亚威。所以神啊这样吩咐，那摩西他一大清早就站在法老的面前，那他说：“亚威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普天下没有像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上没有像亚威的。”那这里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已经施行过六个灾，那现在要施行七个灾。或许我们会这样的疑问，神既然有大能大力，那他为什么不一次啊就把埃及击倒，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我们啊来看他这个十五节，神透过摩西他这样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那神不把他们除灭的原因叫他们存立，是要借着这一些事迹来显出神的大能，并要使神的名能传遍天下。那为了要使神的名能够传遍天下，他这个在十章啊，对以色列人来讲，神他也是要透过神迹奇事，让摩西亚伦透过教导以色列的子子孙孙，能够去描述来诉说神他的恩典。那这里啊，神要使他的名能传遍天下，这也是啊，包含着福音，因为神他不用瘟疫啊，一次就把埃及除灭，那透过不断的差遣摩西亚伦啊，一到法老的面前就是重复这一个要求，让以色列百姓离去侍奉亚威。那这样啊，一方面也是要让法老能够悔改，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头所记载的这些埃及法老王们，无论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到约瑟那个时代的王，至少他们对于亚威是怀着敬畏的。那就他们对待人方面啊，他们也不敢逾越当时他们所共同遵守的律法。但是到了摩西亚伦时代的这个法老，我们透过经文来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硬心的人。那这个硬心是他自己来啊荣耀他的心，来加重他的心，以至于啊他就不断的来拒绝摩西在他面前的这个要求。那神他就特定了一个时间，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那我要叫冰雹啊降下，从埃及 开国以来没有像这样的鞭法，那神又特别的透过摩西来吩咐，你现在就要打发人啊，把你们无论是在田间的人啊，或者牲畜，都要把他们啊叫到房子里头，因为如果他们留在田间，那无论是人是牲畜，鞭法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那二十节、二十一节，他描写了啊，法老的这个臣仆当中啊，有两类的人，一种啊，对于神的警告他会害怕，这种人他就把他的仆人还有牲畜赶到家里，那这样他的无论他的仆人或者牲畜就得以免除鞭法落在他们身上的这一种打击，也不至于丢掉性命。但是那一些不把亚威化放在心上的啊，那这一等人他还是跟法老一样，他的心是刚硬的，那这一等人呢，他们就继续的把他们的仆人还有牲畜啊留在这个田野上。那亚威他对于摩西这样吩咐，你向天伸杖，使埃及一片地人和牲畜的身上，便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鞭法。那我们也说过，这种向天伸杖啊，无论是指向天或者指向河、指向地，这个伸杖的意思就代表着神他的一个击打。那这也是首次啊，神透过摩西他举杖来击打这个天。那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描写？那我们知道埃及它多神的一种崇拜，从天到地啊，甚至河里头的，这都成为他们的敬拜。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天地和天地之间所充满的这一切，都是亚威神所创造的。那么神本来他所创造的，却被埃及人把他认为是他们的神明，所以神他要透过摩西、亚伦他们的手或者他们的口来击打埃及他们的一切神明，来证明唯有亚威才是独一且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这里头啊，他所描写的这个鞭法啊，它不但是鞭法啊从天降下，还有火啊，还有这个火的闪光。那这种情况，他描写说，这个鞭法跟火掺杂啊，甚是厉害。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像这样的。所以这里的一个描写也表示，这并不是一个啊世人所认为的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啊，天气景象，它是亚威神透过摩西伸杖，那表明时间是神所定的，那这样大的一个灾殃也是神所降的。那么埃及的全地上就被兵雹啊击打了，那田间所有的人牲畜还有菜蔬，又打坏了田间的一切树木。那兵雹这样的一个灾，就把埃及啊他们田间的这一些菜蔬还有果树上的果子啊，都把它击打了。因为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祭祀他们的神啊，他们也用这种青菜啊，也就是这个蔬果来侍奉他们的神，所以亚威神啊，他也把埃及人作为供奉他们神的这些祭物把它击打了。但是很独特的一点，在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鞭法啊，这是非常的感谢赞美神的。神对于他所拣选的选民啊，在这里他再一次的来谈到神来保守分别啊，因为我们知道 在前几次的灾里头，哦，在苍蝇灾啊，哥山地就没有这个苍蝇。那在这个牲畜有这个瘟疫的时候，那以色列人的牲畜啊，连一头也没有死。那在这个灾啊，也就是第七灾的雹灾里头，他又特别的来谈到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那我们来看法老，法老啊，他是一个相当硬心且是狡猾的人。他在这里啊，他因着这样的一个大灾殃，他就赶快的打发人来招摩西亚伦来。那他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亚威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那雷锋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亚威，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那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啊，我就要向亚威来举手，那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亚威的。啊，摩西他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他听神的一切吩咐，那神也照着摩西所求的话神去做。所以在这里摩西他向法老这样讲，他一出城他就向亚威来举手，也就是这个请求祈祷的意思。那这个摩西他继续说，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亚威神。摩西他深切的知道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是不惧怕神的。那为什么既然不惧怕神，他还要求摩西啊来向亚威祷告呢？那只不过是显出他们是怕灾殃带给他们生命财产的损失，他们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悔改认罪。啊，这以后啊我们看下来就知道，他在这里讲这样的一个啊很低微的话，那等一下他又会板一个脸孔讲恐吓威胁的话。那摩西啊，他出去了，他照他所做的向亚威来举手，那雷跟雹就止住了，那雨也不下在地上了。法老那看见这个冰雹雷声啊，还有雨已经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那硬心他就不让以色列人去。那正如啊亚威啊借着摩西所说的啊，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他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描写，他开头都会写摩西啊去对法老说话，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那每一个灾的最后都会谈到法老硬心不让百姓离去，那正如啊神他曾经啊说过的话，或者说啊借着摩西所说的。那第七灾完了，我们来看第十章啊，他写的这个他描写第八灾啊，这第八灾到底是什么呢？那亚威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我要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那显神迹的目的啊，是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来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亚威。所以我们知道神他不断地来容忍法老的硬心，一方面是要让法老来知道 亚威，也要让亚威的名来传于天下。那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要让摩西能够教导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们啊，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些子孙，能够去认识亚威如何啊，透过这诸多的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买赎回来，归自己的名下啊。所以这里的船啊，也就是。这个字它可以作为说啊数算啊，或者啊作为述说，因为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说啊，叫他去看天上的星星，谈到以后他的后代子孙啊不能够数算，那这里啊他就有那一种数算跟描述啊，所以这里和合本把它翻作是述说。那摩西亚伦就进去啊，对法老那同样的来谈到亚威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如果你不让啊百姓去的话，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那我们知道蝗虫它这一种昆虫如果大量的出现的话，那俗语有一句啊，就是蝗虫过境，它是啊不留青的啊，只要是青色的，无论是这个树木啊或者草菜蔬啊，都会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那神透过摩西亚伦这样对法老的一个警告，那这些蝗虫要把上次冰雹所击打所剩下的啊那一些在田间的啊绿色的这些植物把它吃尽。那这些蝗虫它不但要吃尽这些青色的植物，它还要啊进入到法老和他臣仆百姓的家啊，就如同以前啊那一个瓜灾啊或者苍蝇一样。那法老他的臣仆啊一听到这样的警告，他们就对法老说啊，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亚威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哦，这是臣仆，也就是埃及法老的臣仆对法老来啊说这些话。那法老啊听到他的臣仆这样讲，那也经过七次的这种灾殃了，那法老啊就赶快的又把摩西亚伦召回来。那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啊侍奉亚威你们的神，但要去的是谁呢？那摩西的回答，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亚威守节啊。这里他强调要向亚威守节。那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亚威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啊。这里因为我们啊刚才有谈到说，当这个雹灾下来的时候，那法老他对摩西说啊，他是犯罪的啊，他向亚威犯罪。那你看现在呢啊，雹灾过去，那他对于啊这个摩西亚伦他就出这种恐吓话，因为他说你们去的时候亚威与你们同在吧啊，他是一种恐吓的话，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那不可多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亚威吧啊，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啊从法老的面前把他撵出去啊，这个撵出去就是驱赶，在创世纪的3:24，当 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也是把他们驱赶出啊伊甸乐园啊，就是跟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法老他当他态度好像软化下来的时候，那这只不过他要去逃避啊这一些灾殃，他并不是真心诚意的来臣服于亚威啊他的这个作为底下。好，所以这里啊虽然他的臣仆向他讲说埃及已经败坏了，那如果不让啊这些以色列人去的话，这些人就好像网罗一样会把他们紧紧的缠住啊，让他们不能够脱身。那法老啊表面上好像是听见了他臣仆对他的建议，那只不过他这也是他的一个权衡之计啊，他也害怕他的臣仆的这个啊群起来反对他啊，所以他用这种缓兵之计。那对于摩西亚伦的一个说法啊，他只要让他们这些青壮的人去侍奉亚威，那法老啊，他不断的用他的诡计啊，他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完完全全的从这个埃及地来离开啊，只要以色列人不是完全的离开埃及地，那以色列人他们永远是没办法逃出法老的手掌心的。那这一次亚威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来，吃尽一切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那摩西就向地伸杖，那一昼一夜啊，神使东风刮起，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那他描写这种蝗虫数量的多啊，他说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必没有这样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描写，正如这个雹灾一样啊，都是空前绝后的。那这个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尽地上的一切菜蔬，冰雹所剩的树上的果子，那埃及全地无论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啊！所以这种蝗虫啊是何等的可怕。那这一次真的蝗虫过境以后，那法老他又急忙的把摩西亚伦招了来，那他这一次啊，他又加重了好像说他的认罪，他说我得罪亚威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亚威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啊。这是法老他耍的一个诡计啊，因为我们知道法老他暂时的态度软化下来，那无非啊是要透过摩西亚伦向亚威祈求免除这个灾殃啊，因为如果蝗虫他继续停留下来，那整个埃及啊就没有食粮可以留下来。那表面上好像是认罪啊，这一次他又加上说他不但是对亚威神来犯罪，而且他们啊法老他也是来向摩西亚伦来犯罪，那他也深切的来了解到神如果不啊止住这个灾殃的话，那法老他是没办法来脱离死亡的。那摩西他就离开法老去求亚威，亚威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啊，这个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个是表示这是神的一个作为。神他能够降灾，当然神他也能够把这个啊灾害把它解除啊，所以他这里特别的谈到西风的刮起，把全部的蝗虫啊吹进红海，一个也没有留下。 但是我们啊，同样的看到，当一个灾祸结束了，同样的一个描写，亚威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啊，这是已经过了八个灾。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第九个灾，这第九的灾啊，是让埃及地整个地都黑暗了三天。那亚威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那摩西就向天伸杖，埃及的遍地就乌黑了三天。那在这三天之久，人不能够相见，也不能，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但是这里非常的特别，他描写说，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啊，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那这也表明，这种黑暗是出自于神的手，所以神分别他的百姓，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家中有亮光。那这对福音来讲，唯有以色列人啊，他们能够得到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福音啊，福音啊是存留透过以色列人来彰显。那法老他就同样的啊，把摩西招来说，你们去侍奉亚威，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啊，这一次法老他又啊耍他的这个诡诈的手腕，啊，他表面上要让以色列人去侍奉亚威，但是把这一个牛群羊群留下来。那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亚威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摩西他深切的知道，他们要出埃及，他们连他们的牲畜啊，连这个一头他们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亚威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亚威。那同样的啊，亚威是法老心刚硬，不容他们去。啊，这是当这个黑暗之灾施行在埃及地的时候，啊，那法老表面上啊容许以色列人离去，啊，但是他所包含着还是啊留了他的一个诡计，让人出去，不让啊以色列人带着羊群牛群，那么以色列人空手如何啊向亚威来守节来祭祀神呢？那在这里啊，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啊，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啊你的面。啊，这个法老啊，让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看到，法老他一方面啊好像态度软化认罪，那一方面啊当他这个灾殃过去的话啊，他的这个我们说的他的狐狸尾巴啊就又露出来了。那在这里啊，他同样的又是对摩西说这个恐吓的话。那我们啊看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第到第三节啊，这个是一个插入的话。亚威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们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多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要向邻舍要金器银器。亚威叫百姓啊，在埃及人的眼前来得到神的恩典，并且啊，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他的眼中都看为大。啊，这三节啊是一个插入的话。 那第一节第二节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因为在三章的二十一二十二啊，神来差遣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有对摩西这样讲过了，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会是空手出去的。那第四节啊，如果按照他的文脉看来的话，他是接续这个第十章的二十九节，也就是他跟法老的这个对话。当法老啊说完了二十八节恐吓话以后，那摩西说：“亚威这样说，约在半夜我要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那直到在这个摩子后面的婢女所有的长子，还有一切牲畜的头生的多必死，那埃及必有大的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那至于以色列人中，无论是人是牲畜，邻国也不敢向他们摇舌。那这样做的目的啊，是要叫埃及人知道亚威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那你的这一切臣仆都要来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啊，这一段话啊，它是应该连结啊在十章的二十九节那一段，也就是黑暗之灾之后啊那个摩西跟法老的对话。那摩西啊，他将神他还要再施行一灾，这一灾要把埃及从法老哦，从这个掌权者到埃及的这些奴仆，他们家中的长子哦，都要被击杀，连他们牲畜的头生的也都必死啊。那这里同样强调这样的一个大哀嚎啊，也是空前绝后的。那至于啊以色列的这一些人民的话，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那甚至啊埃及人对他们来讲啊，他用这个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啊，这个是那一个俗语，也好像说啊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像一个战胜凯旋的队伍，那埃及人啊，他们无论人跟牲畜的头生的都被击杀，那他们这种哀嚎当中哦，就有如丧家之犬，那连这个像狗一样啊，也再也不敢啊向他们来摇舌，也就是向他们来吠叫。那亚威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那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亚威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所以我们从九章的十三节啊，看到十章、十一章，那由这个啊第七灾的雹灾啊，还有啊这第八灾的蝗虫灾，那第九的这一种黑暗之灾，同样的啊这三灾，那严格说起来啊，这个第九灾的黑暗它代表的是死亡，那它也是第十灾击杀头啊无论人跟牲畜头生的这个灾的啊。第九灾跟第十灾它是相关联哦，它可以啊算是把它可以连接起来，这种黑暗那代表着那一种死亡啊，是一种空虚混沌的黑暗。那我们啊已经把这九灾都谈过了，那从这九灾里头我们可以去把它归纳出法老他对于摩西亚伦在他面前施行这些神迹奇事，那他态度上的啊有一些转变，那这一些转变 让我们还是看出他是心存诡诈的啊。因为在这个八章二十五节啊，这是第四灾，也就是和合本翻作苍蝇那一个苍蝇灾啊。他那个时候他对摩西亚伦是要让他们去祭祀亚威，但是他啊留下的这个伏笔，他是说在这地来祭祀你们的神啊。那同样在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不要走得很远。那这样如果以色列人啊听他这样讲的话，那仍然啊是不能够逃出埃及的。那在这个经过第八灾，我们刚才讲过的，也就是十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啊，他说不可多去，他只容许啊壮年人去。好，你说要走三天的路程，那我就放你去，但是只能够壮年人去。那老弱妇孺或者牛羊啊，这些群畜都留在埃及，那这些壮人人他们还是会再回来啊。这也是法老他的这个另一次的诡计。那在第九灾三天的黑暗之后，也就是刚刚所说的十章二十四节啊，他这里容许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去，但是要把羊群牛群留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出来法老他并不是真心的要放以色列人走。那我们来看出摩西他能够去知道神透过他施行这些神迹奇事，他的一个回答是肯定的啊，他要把这个牲畜都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啊。这是摩西在法老面前的一个肯定的回答，要走就全部走，完全的离开埃及啊，不把他们的人或者牲畜留在这为奴之地。那我们也知道啊，法老他对于以色列百姓啊，他有那样的一个说辞。那他对于神跟对于摩西亚伦啊，他在对谈当中他也有一些的转变啊，但是终究啊，他还是硬心到底的。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摩西亚伦初次啊去见他跟他对谈的时候，他在五章二节他用很高傲的态度说亚威是谁啊，他说他不认识。那他在经过第一灾，也就是尼罗河被击打变成血之后啊，那边有描写啊，在七章二十三节，当他的术士也能够让河水变血的时候，七章二十三他描写说他不把这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啊，这是法老对于神的一个态度。那在第二灾的时候啊，他似乎有软化下来，他啊说请求摩西来求亚威啊，这是在八章的八节到十五节的这一段啊。那同样的在第四灾的苍蝇灾啊，他在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二啊，他也是对这个啊摩西的一个请求。那也接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这三灾，在雹灾的时候啊，九章的二七二八，他表面上说他是啊犯罪的，神是公义的，他和埃及人啊是行恶的啊。他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他紧接着当灾祸啊松缓了啊，他就是又会说啊那一种恐吓的话。那同样的啊，他在这个九章三十四节啊，他就描写说当灾殃离去的时候，法老啊他和他百姓就越发犯罪。那在这个蝗虫之灾啊，他 同样的在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向摩西亚伦说，他向神跟向摩西亚伦来犯罪，那他同样的也请求摩西能够向神来祈求。所以我们把法老他对以色列百姓离去埃及去侍奉亚威真神的这一些说辞，以及法老他对于经历这九个灾，那灾后或者说他透过摩西要来向亚威请求，那出埃及记忠实的把法老的这些态度描写下来，那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导。一个邪恶的人虽然他表面上好像说他认罪他悔改，但是如果他不离开他的这个恶行的话终究到最后他还是无可挽回的。所以圣经上会在这个出埃及记会不断的来谈到说亚威是法老的心刚硬，那其实这也是法老他自己他刚硬了他自己的心，因为他总认为只要能够把这个灾殃来去除的话他无论用什么方法就算他对摩西亚伦低声下气的来承认自己以及他的百姓是犯罪的，这种话他都说得出口，但是他终究他对以色列人离去的那一些态度上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每一次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玄机他就是无论留下一部分的人或者留下他们的牲畜财产，那总刮一句他就是不让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那对于我们今日来讲，撒旦他也透过各种的方式他无论就人这一方面人情的包围或者说对于财务的这个他利用财务来绑住人的心这是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这里头我们去深切的了解到。那如果要摆脱撒旦的权势，那唯有如以色列人透过摩西他的带领，完完全全的把他们的全部所有的都离开埃及，那才能够逃出法老他的掌握。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要逃脱撒旦对的权势的辖制，我们也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买赎，透过圣灵的带领，那顺从这个圣灵而活，那照着神透过圣灵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所留下来的他的教训以及使徒的教训，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才能够完全的摆脱撒旦他的权势因为我们知道，既然出埃及记他所描写的是亚威的军队跟抵挡的撒旦权势的这个埃及所代表的罪恶势力的两军的一个对敌，那这种对敌它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善恶光明跟黑暗它是不能够并存的。那我们也感谢赞美神，在这九灾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他分别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不叫这个苍蝇灾来临到歌山地，那么神他使这个埃及的牲畜死亡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的牲畜他们一头也不上升。那同样的在今天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 后面的这三大灾殃里头啊，那神他同样的也来分别以色列人啊，当埃及人啊，他们有这种雹灾啊，有这种蝗虫之灾，那我们啊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得蒙保守的，那甚至三天之久的黑暗，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是有亮光的。所以我们愿这一切的荣耀感谢归于神，也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门。